大家好，我是林小墨鱼仔，应粉丝要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天涯实用长文，养生的正确观念，调养脾胃就是补益气血。作者菩提之我，于2014年发布于天涯社区中医养生板块。补益气血的根本是调养脾胃，调养脾胃的根本是饮食。可是现在很多所谓的专家说的最多的不是如何养护脾胃，如何好好吃饭，而是天天在讲虚和补，补血补气补肾补心，总之只要说到养生就是一个字，补补自经。现在很多专家们的渲染和宣传令老百姓歪曲和误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补字在中医理论中的解释并非是补药也非是补品，而是一种概念，就是固摄，就是将自身的精气神与气血能量固摄住，保持动力，保存自身现有的能量和实力，不无谓的失散。比如说你是个先天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只要固摄方法得当，保存自身的现有的能量，帮助自己平衡阴阳，疏导血脉，就是补就是养，你的身体不一定就很不好。而一个身体先天很好很壮实的人，饮食无度，夜夜笙歌，淫欲无度，每天都吃补品补药，就像服用兴奋剂一样，给身体多一些外力刺激而已。其实他自身的机体已经难以平衡阴阳，也无法固摄能量，在他消耗完自身先天的元气与精气后，他会大病不起，或是暴病而亡。大家看看以前的皇帝啊，达官贵人啊，哪个不是天天人参鹿茸阿胶当饭吃，结果怎么样呢？还不如一个老百姓长寿呢。补养气血固摄能量与保持动力，不是说靠吃补药和补品能办得到的。那么怎样补养气血固摄能量呢？先来说说气血从哪里来吧。这个问题很多朋友也说不清楚，认为血从心脏里来，这是片面的了解，心脏只是管理血脉的而非血的源头。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胃经主血，就是说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人活着所需要的一切营养物质都要依靠胃腐熟，然后经过脾来将全部精华上输给心肺等脏器。所以脾在黄帝内经中被称为健益之官，知州出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脾需要了解四方的情况，知道各个脏腑对气血的需要来保障供应，又被称为仓廪之官。所以脾是五腑六脏的后勤部长，胃是气血原料的制造者，脾胃合起来就是气血的来源。既然脾胃是气血的来源，那么就说明食物是气血的原料，而非是药物和补品。因为胃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吃饭活下去，而不是为了吃补药吃补品才长出来的。血的真正来源是脾胃，明白了这一点，您就应该明白吃饭的重要性，不要再去天天惦记着什么补药补品能养气血了。养气血就是要好好的吃饭，补血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食物来补。在中医诊断中对胃气的强弱非常重视，胃气的强弱直接关乎到病情的轻重。黄帝内经在平人气象论中写道，平人之长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长气也，人无胃气者曰逆，逆者死。就是说正常人的脉气都来源于胃，所以说胃气就是正常人的脉气。人的脉象中如果没有胃气，那就叫做逆，逆就是会死亡。所以胃气虚弱就可以直接引发多种疾病，因为胃气虚弱直接的结果就是气血不足，而气血不足才会百病缠身。知道了这些，您大概就明白了养护脾胃的重要性了吧。其实补气血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秘方绝技，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好好吃饭。提到好好吃饭，有人会说我每天吃的好东西很多呀，什么鸡鸭鱼肉海餐燕窝，怎么我还是很虚弱呀？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您， 您吃进去的东西没有补气血，都制作了垃圾了。这些东西不是生了湿，就是生了痰，再不就是生了寒，生了热，总之没有生了气血。为什么呢？这就是好好吃饭究竟是该吃什么，怎样吃，吃多少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黄帝内经中的原文，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您明白了吧？就是说人生存是依靠饮食水谷为根本，水谷的精微都是由脾胃制作成气血输布到全身的，所以断绝了水谷，人就要死亡。水与谷米这里没有说肉、蛋、奶、补药，就是说了粮食、五谷杂粮。粮食都是植物的种子，最精华的、最有生机的部分，吃下去就会生成血。粮食，也就是我们每天的主食，才是气血的主要原料。就像人的脸上鼻翼两侧各有一个穴位叫迎香穴，就是说鼻子用来嗅，可以闻到味道，所以叫迎香穴，这个穴名就是它的功能和职责。在嘴角的两边各有一个穴位叫做迎梁穴，看看这个穴位的名字您该明白了吧，为什么这个穴位不叫迎鱼、迎肉、迎菜、迎果，而是叫迎梁，就是说明了粮食的重要性。嘴是要用来吃粮食的，粮食是人活下去的最主要的能源。看看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饮食法则，五谷为养，五果为主，五菜为充，五畜为益，就是最好的说明。五谷是养命之根本，被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其他的蔬果畜都是辅助和补充。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自己吃得很好，但是仍然有气无力，而且越来越胖，就是因为现在的人总是拒绝或减少吃主食，然后大量的吃肉，吃生冷的蔬菜水果，理由是吃了主食发胖，吃这些不胖。这真的是颠倒是非的说法。肥胖并非是因为吃多了主食造成的，而是体内脾、肾、肺脏的阴阳失调，多湿邪痰饮，无力完成水液的气化和代谢，致使湿邪痰饮潴留体内，这正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不吃主食只会更加重气血不足，更加无力去推动运化，造成恶性循环。我希望今天看到帖子各位朋友，从今天起就好好的吃主食，而且是要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豆类，少吃那些精加工再加工的东西。用小米、江米、大米、黑米、麦仁、玉米仁单独或搭配着，加入些豆类、莲子、薏米、芡实、百合或是花生、核桃、杏仁等坚果熬粥，或是用打糊机打成米糊来食用，更有利于消化吸收。不过可不要贪多，适量的搭配，一两样米加上一两种豆类或坚果就可以，豆类和坚果不要太多，否则油脂太大，肠胃负担也会增大，反而无法吸收。我有个朋友听了我的劝，多吃五谷杂粮，打米糊的时候放了七八种豆和坚果，结果米糊打出了就像喝芝麻酱一样，真的是让我啼笑皆非。各位朋友也要注意这一点，什么东西都要适量，过了就会变饱为害。这就是中道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佛教文化的中心。做人也要和养生一样，以中道为准绳，不偏激，不过激，这样才能长久而平和。面粉是全麦粉最好，精华部分都没有散失，吃些全麦粉蒸出来的馒头，或是加入黑豆面、黄豆面、小米面蒸的馒头，或是杂面的面条、面片。蒸米饭也可以将大米中加入泡发后的黄豆或黑豆，或是搭配些小米、泡过的糙米一起蒸，或是吃的时候撒上些打碎的黑白芝麻，经常喝些豆浆，吃些豆制品，还有红薯啊、土豆啊、山药啊，总之要杂，这样搭配着吃才会给脾胃提供充足的原料。有了足够的主食后，就可以搭配着吃一些应季的、新鲜的，最好是本地生长的蔬菜和水果。 因为应季和本地的蔬菜水果才是最适合您的体质和脾胃的好东西。因为每个季节生长的植物一定是顺应这个季节气候、温度、五行属性等各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在食用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受益。而反季节、产地、距离您生活的地方非常远的蔬菜水果，都会让您吃过之后不太适应。因为人体的五行要顺从天地四季的五行，而且地域性的饮食也是为了适合当地人的人体对五行的需求所产生的。不单是植物，天地万物都是如此，要分五行属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五行特性，如果五行生克平衡，身体状态就会平和，如果五行生克不平衡，相冲相战，那么就会体现在脏腑器官上，产生疾病。这些都是医书与易经里反复提出和论证的，非常重要。我这几年来一直深入的研究易与医在五行生克方面的内容，互相完善，互相推动，并且运用五行调理来化解相冲相克，帮助五行流通的各种方法，给身边的亲朋们进行食疗、药疗以及心智方面的调整，效果很不错。这些内容等着我有空了再写一篇一易同源的文章来和大家详细探讨吧。再一个就是要吃的全。什么是全呢？就是要把果实、根、茎、叶的蔬菜种类都吃全了，这样才是营养均衡。不要一味的多吃各种肉类、海鲜，认为这样很不养身体。其实《黄帝内经》早就告诉了我们，鱼生火，肉生痰，对于肉类、蛋、奶，这些人们一直认为比粮食、蔬菜水果有营养的观念，现在仍然是需要慢慢来扭转的。《黄帝内经》中就直接指出，经常大鱼大肉的人，体内的邪气会难以疏泄，产生内热，身上就会长疮疔、湿疹、溃疡、痔疮。比如现在的很多婴儿都是长一身湿疹、发痒流水，孩子遭罪大人交心，其实这都是大人们长期大鱼大肉、适时辛辣生冷的结果。孩子吃的奶水是母亲的血转化来的，而母亲长期适时大鱼大肉、辛辣生冷，生了孩子又大量进补，这样产生的燥热、湿热也就随着奶水喂给了孩子。小儿的各个脏腑还都很娇嫩，面对这些没有办法解毒，没有办法代谢，可是身体会自救，为了不让肝胆和脾胃被热毒湿毒给消灭了，所以只有把这些湿热从肌肉皮肤中逼出来。肉食多吃了还会增强性欲而消耗肾精，肾精我们先天之本，肾精一旦衰微，人就急剧衰老，直至死亡，所以肾精尤其需要固摄。可是因为生活好了，经济宽裕了，现在的人很多都把本来该是杂食的自己改造成了肉食动物，有的还一直认为自己是在用吃肉来补养，吃得越多就越有营养。我的朋友刚告诉我一件事，他的邻居是个养生迷，但对中医一窍不通，就是看各种专家说什么补就吃什么。这两年迷上了马月玲的思想，他和他的孩子身体都不好，先是加工固元膏，结果两个人吃得上火、便秘，最后大便干结了一个多星期，憋得孩子哭，没办法到医院去灌肠，才把大便给解出来。于是他又看马女士说的吃火泥鳅泻火，就买了一斤活泥鳅来和女儿活剁生吞，家人劝阻会得寄生虫病也阻止不了，让人不得不佩服无知者无畏的勇气。这样折腾过以后，他又开始服用马女士大力赞扬的好吃又补血的鳝鱼，全家人每天一碗鳝鱼炖猪肉，结果现在女儿身体没变好，不到九岁的女孩到来了月经，看了多家医院都说是性早熟，并且排除了是饮用兴奋剂饮料、使用含雌激素化妆品的可能。邻居又根据马女士说补过了就用大蒜贴脚心的办法给孩子贴，结果贴的孩子脚心都辣起了泡，还是不管用。朋友是当笑话说给我听的，我却笑不出来，心情很沉重。多么可悲呀，没有分辨能力，不了解身体的需要，盲目的相信种种专家的思想，这就是迷信和迂腐，那样做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什么时候中医常识才能广泛普，人人都能正确的取舍，不再无辜受害呢？看着那么多的病人得不到正确的医药救治，看着那么多希望得到健康的人被误入歧途，我是个凡夫，有心而无力，怎样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呢？我忧心如焚啊。下面我来为各位朋友们相信的讲讲如何才能算好好吃饭呢。一，每顿饭只吃八分饱，这就是吃够而不吃过。每顿饭都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胃消化食物也需要消耗气血能量，吃得过饱会加大胃肠负担，而且吃下去的东西也不能够全部吸收。所以每顿饭都要注意不要过饱，八分饱是最好的状态。过量的食物只会给脾胃带来负担，给身体带来垃圾的。二，粥与主食要足量，在一顿饭中，粥与主食的总量要占二分之一，也就是一半主食和粥，一半是菜肴。这样吃下去的五谷杂粮、豆类才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制造气血的原料，也能让体内的阴阳平衡。细嚼慢咽是关键，说到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做到过。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快，吃饭的时候经常都是匆匆忙忙，根本没有把每一口饭菜充分的咀嚼。而我们吃下去的饭到了胃里，是要依靠胃腹熟成糊状才能让身体吸收的。大家想想，胃里又没有长牙齿，只能全靠胃不停地蠕动，胃内的黏膜就像我们口腔内的黏膜一样，这样我们吃下去的冷的、热的、辣的、硬的、大块的，在胃的蠕动中对黏膜的刺激会多大呀。我们长了牙齿就是为了咀嚼的，不要把牙齿的任务交给胃来完成，这是对胃的摧残。希望大家都不要做这种残忍的事情，应该尽最大努力来爱护我们的脾胃。要尽量的将入口的饭菜充分咀嚼成为细细的糊状，这样咽下去以后可以减轻胃肺负担，而且可以充分吸收。这就和让大家经常喝些米糊的道理一样，是能够利于吸收的。顺便提一句，大家要好好的保护牙齿啊，不要用牙齿咬瓶盖、咬核桃等硬物，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好好的健肾。因为牙齿是肾精的外在表现，肾精亏虚的人牙齿都不好，牙坏了不能充分咀嚼食物，胃就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了。通过慢慢的咀嚼可以控制食量，还能够实现八分饱，如果是狼吞虎咽往往会过量，因为胃还来不及把吃饱了的感觉传递给大脑，所以经常吃的是十二三分饱，而吃的过量的部分身体根本吸收不了，就会变成垃圾堆积在身体里，这样就会发胖，长大肚囊子。所以细嚼慢咽是可以达到避免长胖的功效的，因为这样就减少食量，但是提高了吸收量，对于已经肥胖的人又因为可以控制过多的进食而起到减肥的作用，又不减低气血能量。我的一个很胖又爱吃的朋友就是被我劝说后亲身实验，用这种办法控制了过多的食量，两个月后发现瘦了十斤，身体轻松了很多。怎么样，是不是该重视细嚼慢咽了呢？冷饮与辛辣是脾胃杀手，自从出现了冰箱冷饮就占据了很多人的胃，夏天没有了冷饮很多人就觉得活不成，尤其是夏季酷暑难耐的时候，一瓶冰镇饮料、一个冰淇淋似乎会让你爽快无比，但是大量的低于体温30多度的饮料会让您的胃内所有的血管剧烈收缩，胃部需要的气血就会急剧增加，心脏和脾脏就必须调动大量的血来帮助它，要用自身的热量来把冰凉的饮料暖热。你想过吗？您嘴上的痛快是需要消耗脾胃多少能量啊？这样的冰凉多了，自然就转化成了寒，寒又转化成痰湿积存在了脾胃当中。大量的进食冷饮、生鲜果蔬是使脾胃大量积存痰湿的主要原因，经常这样脾阳就会严重受损，心脏也会跟着受累。中医讲究夏季要养脾，因为夏季属湿，脾脏最累，所以夏季要专门的健脾利湿，多吃一些将来帮助体内发散。而大多数人不单不帮助脾脏，还给他天天输送生冷炸弹， 现在的人就是颠倒，夏天要发散，他们天天是用冷饮冰凉来镇压，冬天要收藏，却天天用麻辣火锅烤肉来火热宣发，您说怎么不怪病丛生呢？女孩子这样还会患上痛经的毛病，影响以后的孕产。还有就是孩子们脾脏还不足，夏季的冷饮直接导致孩子胃寒、肺寒，经常会咳嗽、鼻塞、腹泻，将来会得肠炎，对孩子的生长非常不利。我的外公是个老中医，非常讲究养生。小时候在夏天，外公和妈妈都规定我，如果吃西瓜只准一次吃一块，一天不能超过两块，并且吃完西瓜必须活动一回，夏天喝水必须是热的，即使再热也不许喝凉开水，什么冰糕汽水之类的从不让吃，饭更不许吃凉的。这些事情虽然很小，但我记忆深刻。外公去世了20年了，但他对我付出的亲人的爱护与医者的慈悲，每每想起都会让我留下思念和感恩的泪水。我今天如此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多，也是深深地体会到外公当年的一片苦心，不忍心让不懂这些道理的人们在受害，才不厌其烦地说了又说的，请大家一定要三思啊。再来说说辛辣中最厉害的辣椒，更是直接的刺激胃肠黏膜，而且燥热之性很难疏泄出来，留在体内入肝胆、入肺肠、入脾胃，成为燥热郁滞，然后就会经常的上火，靠上火来排除肝胆郁热、胃阴亏虚、肺热肺燥，最后胃肠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炎、肠溃疡，严重的消化道出血、痔疮、胆囊炎症结石、咽喉发炎脓肿，这些现象经常反复发作。可是大家看到上火了，不是用凉药就是用抗生素来解决表象，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内脏里的情况。说来惭愧，我就是因为爱吃辣椒的受害者。我因为是从小素食，也就是俗称胎里素，在家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可口的素菜，后来上学住校期间，食堂总是用大肥肉片熬油炒菜，我吃不惯，于是经常去学校外的凉皮店吃一碗凉皮当饭，就这样吃了整整3-4年，深深地爱上了辣椒，成了川菜湘菜的爱好者。当时也知道吃多了辛辣对肠胃不好，但是吃着只觉得香，胃也没有什么不适，因为我本身是寒性体质，并没有其他的什么症状，就放纵了自己。可是又吃了2-3年后，结果严重的胃溃疡、胆囊炎一起爆发了，经常胃疼、胆疼、牙痛、扁桃腺脓肿、发烧，吃了4年中药才基本治好，可是气血能量下降了很多，脾胃受的损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真的是惨痛的教训啊。其实辣椒、花椒是四川、湖南、湖北、云贵等地的人天天要吃的，他们天天吃是因为那些地方暑湿很重，需要辣椒和花椒来驱逐暑湿寒气，否则会有风湿漏脾。可是现在是全民爱吃辣椒，麻辣二字已经统领了餐桌，各个菜肴都是放辣椒放得红彤彤的，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无辣不欢。现在的人都追求刺激的感觉，不光是生活需要刺激，连口味一旦达到某个强度就不肯再回到平淡。虽然没有生在四川等地，但是已经都锻炼出了辣妹子歌词里的辣不怕、怕不辣的嘴。可是你有这样的胃吗？火辣的菜肴在嘴里不过待上几十秒，可是到了胃里却要待上2-3个小时啊，胃黏膜受得了吗？不信您把一口火辣的菜肴一直含在嘴里不要咽，看看您的口腔黏膜能承受多久。北方中原地带气候干燥，没有湿寒可除，所以大量吃了以后就只能长溃疡、长脓疮、长湿疹、长结石、长痔疮，总之是吃了受罪。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地域性食品的重要性啊。我劝大家不要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随意伤害为自己勤恳工作一生的脏腑，他们是真正的无私无畏的英雄，只有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停止工作。大家应该每天都深深地感恩自己的所有脏腑、骨、肉，乃至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 感恩他们无私而严谨地为我们工作，并且要时常忏悔因为放纵口腹之欲让他们遭受的种种残忍自私的行为。素食并非没有营养，清淡也并非是不放油盐。很多人认为素食没有营养，吃的时间长的人就会很虚弱，事实并非如此。我从小素食，一切动物性的食物都不吃，也不喝奶，因为受不了奶的腥味，就是吃五谷杂粮加各种蔬菜豆制品。我身高1米63，体重108斤，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学校舞蹈队的队长，老师说我的柔韧性非常好，每天下了学还要进行舞蹈训练1到2个小时也不觉得累，这样从小学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在学校里每次运动会都是全年级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冠军，体能比其他人都好。要说是我先天体质好的话，我告诉你我还是个早产呢，早产了将近1个多月，而且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36岁，身体非常不好。我可真的不是天生强壮的人啊，都是后天靠着每天好好的吃饭养的气血。可惜的是上学住校的时候吃辣椒把胃给伤害了，现在正在努力的养护脾胃啊。我从不去美容院，也不买昂贵的化妆品，天天素面朝天，可是谁看了都说我的气色好。脸上的气色其实和胃气有直接关系，因为胃气充足上不到颜面上才会有血色，嘴唇红润的。就这样还是我把胃伤了呢。上学的时候同学都叫我水蜜桃娃娃，说我的脸像水蜜桃一样水灵灵的，白里透红，好像一戳能流出水来，现在已经比不上从前了，脸色没有以前白皙细腻了。真的是很后悔当年吃辣椒的行为啊，忏悔。我每天都非常虔诚地跟肝胆脾胃忏悔，请他们原谅我的放纵口味与不负责任。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在听到饮食要清淡以后就恨不得油盐都不吃了，结果天天清水煮菜，家人和自己的肠胃都闹意见，真的吃成了面如菜色。其实不必如此的，清淡是指不要大鱼大肉，不要辛辣油腻厚味，五味调和，油盐要适量，并非不吃。清水煮菜不能天天吃，偶尔清洗一下肠子就好。我们现在还是凡夫，还没有像修为很高的高僧大德一样放下身见，只有彻底放下我执身见的人才可以做到不被身体控制，可以不吃油盐，甚至不吃饭。像广钦老和尚这样的再来人，开悟的圣人就可以几天不吃饭，或者一天吃一个水果就够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妄想杂念了，一颗心每天都如如不动地处在禅定状态，身心都清净无为，也就不会消耗能量了。不吃饭自然没关系，我们每天1分钟脑子都转800圈的胡思乱想，身心都非常浑浊，能量自然消耗的就快，你要硬忍着不吃，最后就只能饿死了。当年广钦老和尚的弟子要求日中一食，结果让老和尚严厉拒绝了。老和尚开始说，日食一餐要看自己的体能是否可以慢慢的失炼，若勉强而行，身体无法支撑，疾病跟着就来。日食一餐还是在执着我相，那还是在为自己，不是在为他人，要利益众生，不必效仿这一套。修行不是在忍耐饥渴，一天吃一餐，不但体内虚火会上升，身体会亏损，且忍久了还会沦为恶鬼道的一份子。三餐只为疗饥，只要不吃得过多，恰恰饱，不去贪着就好。日中一食或是过午不食，那是要顺着身体的自然情况，在饱足清净的情况下自然的不需要多食，而设下一些多余的饮食，并不是忍饥勉强去行的。像你们现在还是一身的无名习气在妄动，所吃的恐怕都不够体内的消耗，还谈什么日中一食，不变恶鬼就好了。不是不吃饭就可以了生死的，了生死必须驱除无名习气，要忍辱，忍辱第一道。看到这里，请各位斟酌自己是否是因为身心足够清净，自然的不想吃油盐，或是不想吃饭，不吃也没有饿或空的感觉。如果是硬忍着不吃，我劝你一点，赶快开始吃饭吧。 有很多朋友说会做肉菜但不会做素菜，因为素菜很没味道，那是可能还没有从心里放下对肉的喜爱和向往吧。我在民间中医网论坛的素食山庄里发了很多素菜啊，各种面食点心的做法配的都有图片，你不妨去看看。我不是自夸，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给全家做饭，久经锻炼，我的每道菜都是色香味俱足，而且都很养生，因为我是根据季节、气候和当季出产的蔬菜来搭配的。我的素馅挑得非常好吃，是灌汤的哦。哪天如果是包饺子或包包子，正好有朋友打电话来知道了，他们就会飞快地跑到我家来，我假意拒绝也没用，不一会我的家就会响起坚定的敲门声。在这说说我的老公师兄，很感恩我的师兄老公和我一起吃素。师兄在认识我以前对佛教毫无认识，他从小很爱吃肉，认识我以后我也没有强迫他断荤，但是他是个善根深厚的人，看了我给他的一本关于因果的书后知道，每一个有生命的众生都曾经是我们无始劫来的家亲眷属，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待宰的众生都有父母子女，都期望得到救度，但是都会在无尽的恐惧和痛苦中死去，并且在死后神识仍然要承受刀砍斧剁、煎炒烹炸的剧痛，直到所有的肉都被吃尽才能停歇。而有一天给予这些众生痛苦、剥夺他们生命的人将要完全承受所做的一切的果报，并且更加痛苦时，他立刻在佛前发愿，从此戒杀食素，从此没有再碰过一次肉食。师兄很快就去皈依，从此护持我一起积极的放生推广素食，所以我很感恩他对我修行的护持，而他一直都很感恩我带他认识了佛法，所以我们以师兄弟相称，因为我们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修啊。我的师兄老公就一再强调，是我的美味素食让他在素食初期快速的过渡过来，没有任何反复。师兄结婚前有脂肪肝、将军肚，经常长疖子，现在都没有了，身体轻快，面色红润，皮肤光滑，比同龄人看着年轻不少，所以我更加的希望能帮助更多刚刚选择素食的朋友顺利的过渡，就发了很多如何做菜的帖子，希望给认为素菜清淡无味、没有什么可吃的朋友一个改观的机会。不要靠不吃饭来减肥，尤其一定要吃早饭。前面说过了，肥胖不是因为吃主食，而是脾虚体内痰湿过盛，难以运化，所以减肥靠不吃饭是错上加错。好好吃饭，细嚼慢咽，不睡懒觉，多走路，每天步行一到两个小时，每天早晚摩腹，多练习深呼吸，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品，如薏米、茯苓、白扁豆、山药，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身体的垃圾，垃圾排出去了，身体自然就轻松了。如果湿气过重，还可以通过经络按摩，服用一些健脾利湿的中医药调养。千万不要饿着肚子还去健身房跑步跳操，这样只会加剧气血的衰败，一旦胃气虚弱到极点，就会形成厌食症，就是胃气没有了。所以很多减肥减成厌食症的人最后让吃也吃不下了，因为胃气已经没有了，最后只有死亡，这就是无胃气则死啊。其实现在很多女孩就开始减肥，并不胖的人非要把自己饿成皮包骨头，说是骨感美，哎，他们将来还哪有气血能量来当母亲呢？七，便秘并非就是上火，便秘很多人都说是上火了，拼命的吃生冷水果、蔬菜，还有下火药、通便茶，真上火的管用，不是因为上火的还会更糟糕。为什么呢？便秘可以分为气秘和血秘，气秘是因为肺肾气虚造成的，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肾司二便，所以这两脏气虚造成推动无力，就会形成便秘。这样的便秘大便并不干硬，但是排出困难，排便后还会觉得气短、心慌、疲倦。血秘是因为血虚肠燥、津液匮乏造成排便困难，这种便秘的大便干硬，很多老人或是产后、病后血虚的人会这样。这两种便秘的治疗方法都必须是调气养血才能见效，如果乱吃生冷和寒凉药，只会雪上加霜的。 所以有便秘的朋友一定要辨证，找到根本原因才能够很好的治疗。饭桌上不要说令人不愉快的话题，很多家庭都是到吃饭的时候才能聚到一起谈天说地，有的时候难免会因一些家庭琐事拌两句嘴，或是教育孩子进行训斥，这些都要坚决杜绝，有什么事都放在吃饭以后再说。因为人一生气就会造成肝气上冲，肝胆郁滞，然后导致胃气受制，无法好好工作。西医做过一个实验，证明人生气和焦虑的时候会大量的分泌胃酸，腐蚀胃黏膜，造成泛酸烧心。其实这证实了中医理论，中医理论中肝胆五行属木，脾胃属土，肝胆之气要克制脾胃，正常情况下起到疏土的作用，而木的五行在味道上表现为酸味，所以当人生气的时候，肝气上冲到胃里才会表现为胃酸增多，这就是肝气犯胃造成的。您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一定要记住，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令人不快的话题，就是平常也要记住不要生气动怒，否则损伤肝胆和脾胃。人只有心平气和才能身体调和，这也是中医注重情志养生的重要性。九，饭后静养一个小时，要坚决地杜绝饭后马上看书、看报、上网、看电视的行为，因为饭后气血要尽量地供应给胃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看书、看报、上网就要调动气血到大脑和眼睛，就会减弱胃部的供血，而胃又必须有足够的气血供应，于是乎心脏就要加力泵更多的血给这几个器官，连锁反应就是让心脏、胃、大脑、眼睛都很累，而胃和心脏都受到了损害，所以最好保持饭后一小时内不要做这些事情，可以静静地坐一会，让气血充分地去胃部工作。十，晚饭要早吃，坚决杜绝吃夜宵，晚上不要熬夜，就要求晚饭尽量的早吃，而且不要吃得过饱，要清淡一些，避免油腻。因为十点钟要睡觉，吃饭晚了，又吃得非常饱，胃还没有充分的消化完饭就要睡觉了。睡觉的时候，血液循环都会减慢，胃里还有大量没有消化完的食物，就会让胃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来工作，而且胃也不能够充分的休息，因为胆汁要参与消化，这样还会连累肝胆跟着受累，长期这样就会形成胃病和肝胆结石疾病。所以晚饭要早点吃，距离睡觉要最少要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各位朋友们，我把想到的和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些事情都总结了下来，可能对您会有所启发和帮助。无论如何，请您看在我苦口婆心的一片真诚之心，请您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脾胃，好好的养护它，感恩它，尽最大努力来维护它吧。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本来我发帖子都是边写边发，但是为了能更全面地让大家了解养护脾胃的重要性，我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草稿并进行了修改。我从不熬夜，十点前准时上床休息，晚上也从不电灯熬油地写文章，因为人要顺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到了晚上就要让身心放松恬静，不能再让心脑劳累兴奋，否则影响睡眠。白天我要保证念咒修法的时间，要学艺，要学医，要给一些朋友出调理方案，还要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大块的时间不太多，所以呢，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都是我牺牲了几天午休的时间写出来的。大家想想，我不求回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正确地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得到真实的内心清明，身体健康。各位朋友，请你们也要善待我的一片苦心啊。